家的那个西方阙子有没有？西方工具啊，里面呢，那个呢道场里面呢，觉明妙行菩萨就度十二个人呢、啊，而且十二个人呢，将来往生都成佛。所以你道场十二个人并不算小啊，不一定说要拉很多的信徒啊，几千人、几万人，我这个道场才叫兴盛，不可以这样讲，要贵精不贵多。第二个，道场呢要重实质，重实质。不要重形式，形式是什么呢？啊，香火鼎盛啊，庙盖得很大啊，阿弥陀佛啊，佛像啊，贴金贴的很多啊，对，这个都是形式。什么叫实质呢？真正的这些人啊不多，但是大家解行相应，真正心安在道上，深入经藏，好好去修持，这叫实质。所以像长庚佛觉寺啊，就已经人就不少了，相当殊胜了。那每个人都往生的话，那起码都四五十尊的佛啊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道场要重实质，不要重形式。第三，修行要重什么呢？重悟心，不要重神通，不要重感应，不要重境界。所谓悟心，就是呢要往自己心地上去下功夫，你心是不是一天越来越清净，烦恼越来越少，智慧越来越开，越来越法喜充满，也就以净土来讲，我们修的一心不乱，这是我们要求的。不是说啊、哦，我念念啊，念念佛一打坐起来，我又可以看到莲花，我还看到什么观世音菩萨还跟我讲经说法，现在很多这样的，而且他坐一坐呢，摇一摇，他就说啊，某个佛菩萨告诉我要怎么指示，其实不一定，都是他自己讲的比较多。所以那个就是重神通，还有重感应啊、哦，我有什么画什么符啊，画什么咒啊，立刻有什么感应。还有我常常看到什么境界，又放光又动地的，其实这些大部分都是魔境。所以不要重神通、感应跟各种境界，而要重悟心，从心地上去解。去明了，这个才重要。好，这是很好的，提供大家做参考。好，再往下看。一日有一天呢，好，大家看着我直接白话翻译。这篇文章很长，很重要哈。有一天有一位上座，上座呢就是指出家30年以上，叫做上座长老。出家10年以后才可以剃度收徒弟。当然现在呢，时代不一样了，这个佛门佛外啊都是天下大乱的多，所以呢很多人呢一两年呢就开始收徒弟，自己都不知道怎么了生脱死，就要去教人，这实在是很奇怪的事情哈。10年叫做下座，20年叫中座，30年以上叫上座长老。有一位呢，他能够兼通教理，眼空四海，视正一乘，效善财童子53餐，参到红罗山来叩我的印光大师的官房。刚好那时候呢，我因为呢弥陀要解啊，上次发给大家过，弥陀要解是藕益大师写的，文非常的深奥，不容易不便同盟，就是一般初学的人不容易看得懂，所以想要收天台的教义，一条一条的给他做注解，叫注抄。让初学的人容易能够进步，所以弥陀要解是藕益大师用天台教育去注的，所以假如呢各位深入的话，还要去看天台四教仪。所谓天台四教仪啊，就是我们常常讲的藏通别圆，有没有？就是专门讲这个，他把佛门里面呢分成4个类别，就好像我们现在小学、中学、大学、高中这样子啊，分藏通别圆的天台四教仪，这是天台中的基本教义。拿着天台四教仪，还有一些呢帮着注解。印光祖师很谦虚的说：“我并不是要笑古德呢，要讲经弘法、弘阐道妙，只是呢聊以做后进之入道因缘啊，甚缘。”做一些呢帮助初学的人能够呢深入这个弥陀要解，因为这种弥陀要解很好，但是很深， 因为很欢喜他来啊，我就赶快送一本药解给他，并且告诉他我要助弥陀药解这个抄的好意。后来印光祖师因为因缘结果没有写这本书，但是呢弥陀药解还有一本叫辩蒙抄。这本书非常好，大家有空可以去看，它是红罗山木莲法师所做的。我知道这个台中联社台中有一个叫做智者文教基金会哈，有出这本书，最近出版，文教基金会。那后来呢，那个上座呢就说啦，就对着印光祖师说，要解这本书啊，我曾经看过，看过里面的文章，说华严经的这个深奥的奥藏呢，还有法华经的这个密髓，一切诸佛这个最重要的心要，还有菩萨广度众生六度万恨的指南针，通通都不离开这本阿弥陀经。像这样子呢，不胜枚举啊，简直是异恶宗教过占净土。他说简直呢是排斥很多宗门跟教下，宗是指禅宗，教是指天台华严唯识等等的，说好像是太过于标榜净土宗吧。这样呢是简直在毁谤正法的法轮，贻误众生。他说哎呀，我很感叹，没有想到藕益大师以千古稀有的学士，不教人家呢直指人心啊，要修禅宗或弘扬这个天台的止观，反而做这个注解，作为呢渔夫的护身符啊。他觉得他非常的感慨，使得呢举世所有的资数在家出家的四众弟子，守一法以弃万恨，取其成以舍巨海。他说守一法就是守着净土法门，就把所有其他的佛教都通通丢掉了。然后呢取提成，成呢提是指马蹄，成呢是指马蹄哦，马呢它在水里面跑对吧，然后呢它脚抬起来的时候，它的那个马蹄啊滴下来的小水滴叫做提成，就是说只能拿这个一点点的水啊，却把汪洋大海的巨海给舍去掉了，使得所有众生通通都进入这个迷途，永被觉悟之路，断灭佛种，罪过弥天呢、啊。假如要报佛恩的话，一定呢要把弥陀药解给通通给他烧光他。那你怎么这么笨呢、啊？印光祖师啊，你还要助抄啊，来帮助他流通，所以他就非常的愤慨。而且好像对印光祖师跟这个尤其是藕益大师呢非常的仇恨的样子，这是那个修禅的人呢一顿的牢骚。下面啊文章印光祖师就说，我等他心平气和的时候就慢慢的对他说。所以这个印光祖师也是很有智慧啊，当别人问我们佛法，或是故意刁难我们，或是要拿佛法跟其他宗教辩论的时候，最好的方法就是点点麦公为加一共，讲到他讲累的时候，口水这个口沫横飞的时候，自然他就会听见，哎，你为什么不讲话？那时候你才开始讲。所以祖师啊，很多言行可以做我们的这个榜样。他就讲，慢慢的对他说，你认为啊，藕益大师啊，这个要解是罪恶的冤首。为罪过首，那个念首，首是那个首啊，是很多的草丛啊，长很多草，然后呢旁边有水，水呢后来很肮脏，所以这个是指比喻说这个罪恶的冤首，就好像那个罪恶通通是积极在草丛里面肮脏的东西。这为罪过首者，他说你只知道末流而不知道根本，假如他说你只是逐快之犬吃犬、啊、并不是折辱之鹅王，这个都是比喻， 所谓竹筷之吃犬，有时候你看那个狗哈、哦，它会踢石头，对不对？那这个吃犬就是表示很笨，那个竹筷呢，啊，一块一块的去踢石头。他说表示啊、哦，他把对方的这个参禅的说，你就像吃犬一样，你并不像鹅王。鹅王呢，他专门挑那个鹅卵石啊，他是用挑的。他说其实假如照你这么说的话，那罪过呢不是在偶益大师的弥陀要解咯，在谁呢？在释迦牟尼佛，在是阿弥陀佛，十方一切诸佛，这通通都有罪过咯。而且呢，净土三经、华严法华这些大乘的经典都通通都有罪过咯。而且呢，文殊普贤、马明龙树、智者善导、清凉永明等诸大菩萨呢，通通都有罪过。他给他讲一讲，那个禅师呢，立刻呢面容失色，很奇怪，怎么会是这样呢？他底下就解释哦，他说你呢以为呢你自己是大法王啊，能够治罪，没有想到你所讲的呢，以为你都全国的人都会奉行，这简直呢是这样说，好像呢一般在乡野间的渔民呢、啊，称我说啊，我今天呢自己开始就做皇帝了。那我可以自己呢自律法律，背叛王章，那这样子呢结果呢马上呢不选种，种呢就是我们的脚跟，也就是说跟着你脚跟马上呢这个灭门抄家的罪名呢就来了。千万呢不要像你这样乱说乱想，否则谤佛谤法谤僧，你当身就会堕在阿鼻地狱里，这毁谤三宝的罪过是很大的，永劫受苦，永远不会出来。不要凭着你术士的一点点的福报啊，而造这穷劫的苦报。三世诸佛看你呢，是呢可怜悯者。这可怜悯者就是谁呢？就是你这位禅师啊。这一段呢，给我们有很大很大的启示，尤其是现在研究学佛的人。他总是哈、哦、想要呢自己在研究佛经的时候创出一套属于自己的学问，总是想着标榜自己，这样子呢是学我而不叫学佛。这两个字呢要分辨，我们想学佛，学佛就是要先把你自己的成见给放下，就像一个水一样，茶杯你水装得满满的，那你不倒出来的话，那阿弥陀佛佛菩萨他的甘露法药水怎么倒进去呢？所以学佛第一个要先放下我执我见。很多人常常看了佛经都说，嗯，我认为这一段讲得很好，我认为那一段呢没什么道理，这一段我同意，那一段我不同意。像一贯道啊，他们呢很好，但是他们最大的罪过呢就是谤佛法僧，拿佛经来适合我的就读，不适合我的就删改，这个罪过很大，这个在学我，到时候自己我执我见很坚固的时候，烦恼没破的时候，可以贻害千千万万的众生，这叫以盲啊，引众盲，通通入火坑。所以大家也要反省，我们是常常在学佛呢，还是在学我？尤其现代很就研究佛学呢，这个的人都常常会变成学我。所以佛经里面讲说，离经一字啊，便是魔说。凡是你讲经说法，一定要有根据，这很重要。甚至有些人呢，现在呢，啊，现在这个时代什么都有了，就说呢，大乘佛法并不是佛说的，那就等于谤佛也谤法。甚至有人还说呢，楞严经是假的，阿弥陀经也通通是假，根本没有西方极乐世界，那都是骗老公公老太婆的。像这样子的人讲话呢，通通都是谤佛法身，我们看到这些呢要引以为警惕啊。好，请看下面那个禅师一听到以后，彼居然曰，居然就非常的心惊又胆跳的吓了一跳，说英光祖师，你说呢罪是在释迦弥陀尊者，怎么会是这样呢？请你详细的讲一讲道理，假如道理真的很殊胜的话呢，净土法门我哪有不敢依从的呢？这个禅师哦，哎，还蛮有善根的，被印光祖师这样慈悲的狠狠骂了一顿，他还会觉悟。 所以表示说他这个人呢还是呢蛮有觉悟的心。就像那余定义工啊遇造神迹，余定义工呢本来也认为自己修得很好啊，结了文昌社，修了很多功德啊，没有想到呢他孩子死的死，不见的不见，太太眼睛瞎了，自己穷苦潦倒，对不对？总是呢怨天尤地，怨天尤人，而且呢还天天写告书去祈咒上帝，他为什么没有得到福报？最后遇到那个道神来啊，道神也是狠狠的把他骂了一顿啊。他最后一听到呢汗流浃背，自己立刻趴在地上啊，他说唯愿尊神你赶快慈悲为我开导。表示说真正有善根的人呢，遇到人家讲他不对的地方，他还觉悟会回头，表示这个人还有救。假如各位同修学佛学到没有人敢讲你的过失，你就没有救了，这一点要觉悟啊。假如还有遇到同参道友良师益友会讲你的过失，肯劝你，表示人家还看得起你，有善根。假如你修到脾气很大，没有人敢讲你，反正呢就随他去，那你就完了。所以这个我们大家要相互勉励哈。你看这个禅师呢，虽然说他是禅师啊，他也给我们示现，他遇到人家指责他的时候，他能够往自己内心当中去忏悔，去改过，这个就是他成佛的资粮，这是要值得我们学的。所以在佛经里面当中，诸庄严当中，惭愧庄严第一，常常有惭愧心的人，这个人还有救，无惭无愧的人呢，连佛都没有办法救。所以上次发给那个大家那个谭虚大师的影城回忆录啊，他有三段我觉得很好。他说他一生做人的原则，不晓得各位有没有去回去看，有些人有看我知道。静怡处事，诚以待人，恒以惭愧心，洗涤懈怠心，第三，他一生对一切的人事物看得破，放得下，所以他得大自在。这很不容易啊，这三条一辈子我们大家可以慢慢学。第一个，诚敬以处事，诚以待人，他对任何人都非常的至诚恭敬，就像礼敬诸佛一样，对不对？他不会呢有人毁谤他，他还是恭敬他，有人赞叹他，他还是恭敬他。像谭居大师他盖庙的时候呢，有一次哦，他因为盖庙你知道包工嘛，工人想要捞一笔油水，结果呢因为捞不到，他不让人家捞啊，因为佛门东西有因果，所以他就得罪工人，结果那批工人就联合当地的地痞流氓呢，通通来造谣生事，说谭居大师呢不是修行人啊，乱七八糟啊，而且呢想要霸占庙场，哇，弄得呢当时呢风风雨雨的，可是他对别人呢还是一样至诚恭敬。后来事后发生以后，那些工人跟他忏悔，常极光净土，他说他常常自己觉得很惭愧，没读什么书，43岁的时候才出家，年轻的时候差一点死掉了，跑到阎罗王里面去跟阎罗王讨价还价，最后他才活回来。所以呢他20几岁的时候呢就差一点死掉，43岁出家，他说他自己没读什么书啊，所以他自己常常自己很惭愧，都不如人家。虽然人家称他是老法师，他说就将就将就吧，你怎么讲我就怎么听嘛。他常常呢用惭愧心来洗涤自己的懈怠懒惰心。第三个，他对一切的人事物真的看得破，看得过就能够放得下，放得下才会自在。这六个字哦，凭良心讲并不太容易做得到。各位，我们大家可以相互勉励，我们真的跟看破了吗？不容易。看破是指看清事实的真相，人生不带来死不带去哦，真的没什么好争的。 你真的看破了哈，你自然心中就会放下那些计较、忧虑、苦恼、忧虑、牵肠挂肚的东西，你就会放下。你为什么放不下呢？就是因为你还有一些东西看不破，你还跟人家计较。你因为肯看破、肯放下，每天烦恼当然就越来越少，当然就自在了。我最近呢有体会到一点，就是说我们人呢常常会跟人家争，对不对？很多事情人家不如你的意，就要跟他吵，跟人家争，夫妻也好，同事也好，为什么？因为嘛，就是太认真。所以学佛有时候呢，对世间的事情要睁一只眼闭一只眼。那为什么呢？看不破放不下呢？就是因为他太执着，觉得世间呢很多事情呢他不能够观察，就像那个肥皂泡一样，梦幻泡影。所以我最近呢找到一个很好的对治方法，那有时候呢跟别人意见不一样的时候，想一想，哎呀，让一让嘛，对不对？反正十几二十年以后我就不住在这个地球上了，真的哦。各位想一想，我们无量劫来哦，很长很长的时间，好，今生就给你活个100岁好了，你前辈子还有很多辈子啊，对不对？除非你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尘缘再来还有无量劫的生命啊。阿弥陀佛是无量寿无量光嘛，无量寿的话寿命就很长啊，这100年哦，在这个无量寿当中可能就是只是一秒钟而已，一弹指之间。你要想想想，比如说我遇见他，对不对？冤冤相报何时了，可能这辈子呢可能只有这一次见面遇到机会，或许一投胎一转世，他去哪里我去哪里也不知道啊。纵使你今生做夫妇啊，最多也是40-50年而已啊，一口气不来，老伴老伴老伴还是走了，拉也拉不回来啊。那你这样觉悟的时候，你就会珍惜到说，哎呀，人与人之间珍惜的那个缘分哦，是很微妙的，所以要惜缘，珍惜因缘，不要冤冤相报，不要跟人家结冤仇，凡事让一点退一点，绝对有好处。你这样想的话呢，你自然就会看破放得下。因为呢今生见了面，来生见不见面不知道啊，那只有短短的十几二十年，或者乃至短短的几年之间，何必跟人家结冤仇嘛，让一点呢也不吃亏啊，也不会少掉一块肉，对不对？我记得我小时候我妈常讲，让一点你又不会瘦，少掉一块肉，对不对？所以呢要学看破放下自在，这样子才会常会有常常的惭愧心，这样你才会把精神体力放在菩提道上。否则每天为了这些人我是非，东家长西家短，啊，累都累死人了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个禅师他很有惭愧心。好，请看下面。我就说了，印光祖师就讲，如来以大事因缘出现于世间，所谓这个大事因缘，就是要让众生开示悟入佛之佛见。开示这个是佛所做的，悟跟入就是我们要去修的，就是让你的想法看法跟佛一样，当下成佛而已，哪有其他的呢？无奈呢众生的根性有大有小，迷呢有浅有深，不能够直下忏佛本怀，所以应才施教，对病与药，为时施权，开权显实，做一乘无上的菩提呢，做种种方便说。有些人呢他善根成熟了，就让他当生能够往生成佛，而只为淡灯彼岸。有些人恶业他非常深重啊，就劝他不要造杀盗淫妄酒的事情，让他慢慢出这个滚滚的红尘的尘劳，而且慈悲的接引循循的善诱，就算天地的父母也不能够呢比得上这个佛菩萨的恩德。接下来他又说，有一切的法门都靠自己的力量，纵使是善根深厚，彻悟到自己的自心，但是见思二过，假如没有断的话呢，还是没有办法出生死轮回，何况受胎的时候有隔音之名，处处生着，由觉而觉者呢非常少，由迷而迷者非常多，上根都如此了，何况中下根气的人呢？ 而断这个见货跟思货，就像断40里有的瀑布啊，非常的难。见货都这么难断的，何况思货？所以要了生脱死呢，哪里是这么容易的啊？所以不能够普披三根，唱佛本怀。好，这一段是讲自力法门，我要解释一下哈。一切的法门都靠自己的力量去修。假如你善根深厚，纵使你现在彻悟的自心，哦，好的，比如你参禅，古人呢参禅有些时候做破了很多蒲团呢、啊，你悟到说，哦，原来我的心跟佛心一样。你虽然悟到这个道理了，但是呢，你无量劫的烦恼习气呢还没有断呢、啊，那你还是出不了生死轮回。何况一投胎转世的时候有隔音之谜。什么叫隔音之谜？就我们人啊，这一生一死的时候有很大的震撼，这一震撼就把你啊过去都忘掉了，这叫隔音之谜。比如说我们死的时候很痛苦啊，对不对？好，风刀解体啊，身归脱壳啊，那这样一死啊又哭啊。我们想想，我们佛经说，我们往往为自己亲人死呢所流下的眼泪，整个四个大海水呢都装不下。这我们一投胎一转世啊，这个留下来的骨头啊，整个须弥山呢都堆不完啊。所以呢，我们人在死的时候很痛苦，那很痛苦啊，又哭又叫了，那一生一死啊，常常把很多东西都忘记了。人出生的时候经过母胎啊，那也是呢很大的震撼，所以一生一死呢，遗忘掉很多事情，这叫隔音之谜。那讲见思二惑，见惑有88品，思惑有81品。因为时间关系，我们没办法详细讲啊。大家自己去查字典，见惑里面最重要的是身见，就是我执啊。还有呢，我们讲边见啊、邪见啊、戒取见啊，对不对？懂懂很多戒取见啊。但讲《弥陀经》里面讲的哈，有讲到五浊恶世啊。我们讲身见，什么叫身见？就是一个我执很深。比如说，我们一般都执着这个身体是我的，对不对？因为你执着这个身体是我的，可是你不晓得这个身体啊，只是让你暂借的。就像这栋房子，我今天买这栋房子啊，用个十几二十年以后，旧了要换啊。啊，换另一栋房子啊，所以我们一投胎一转世就像换房子换新衣服一样。可是一般的人不晓得，就很执着啊，这个身体是我的，所以人家呢骂他瞧不起他，他就觉得啊，我的尊严受到了威胁，就非常生气。而且呢，因为有身见，所以对这个身体就看不破放不下。像现在很多气功师有没有练健美的，都在这个身上呢花很多的精神体力，那个就叫做身见非常的坚固。有些人呢爱漂亮爱打扮啊，这个也是身见很执着。所以我们说人活到这个世界上为谁付出最多呢？为这个身体。你想从头到脚所有一些打扮装饰，对不对？所以以前禅宗啊，常常有个公案啊，每次人家在洗澡的时候，那老和尚就站在那个浴室前，你看又在刷那些臭皮囊了，天天在刷，可是呢从来就不肯刷自己的心地。我们肮脏的时候啊，今天呢流了汗赶快去洗澡，可是你有没有想过，我们的心地被贪嗔痴烦恼给污染的时候，你有没有去刷过你的心呢？就这个就是身见坚固，而且对什么事情呢都要贴上我的标签，这是我的太太，这是我的小孩，这是我的茶杯。人家跟他借茶杯的时候，不跟他讲的时候，他就不高兴了。你看，这就是我见，对一切的东西都推了一个我的标签。佛就告诉我们，众生一切的苦恼从哪里？就是一个我执。所以要破除你的我执，告诉你一切是无我。无我并不是没有这个身体，因缘和合的时候还是有这个身，是关系你把你这个我执啊，我们一般讲我的这个面子啊，给它放下来。世间人就看不破这个面子，所以就放不下。好，这是见惑。见惑要断这个见惑很难啊， 就像那断那个四十里的瀑布一样，要拿个刀子去砍，可能断吗？很难很难啊。这个表示说要靠自力来修呢，法门非常不容易。好，下面唯有念佛求生净土法门，是仰仗阿弥陀佛的四十八愿的宏愿，无论他善根成熟与不成熟，他一生所造的罪业是轻是重，只要肯相信、肯发愿、肯念佛，临终的时候一定能够蒙阿弥陀佛慈悲的接引，往生净土。善根成熟的一往生就能够顿圆佛果，恶业重的呢，往生以后呢也是圣人，从此以后不会来六道轮回。所以这是三世诸佛度众生的要道，是上凡下圣共修的妙法。所以所有大乘的经典都要弘扬，历代的祖师没有一个不遵循的。这一段是讲他力法门，用自他二力呢来比较这个净土的殊胜。接下来就想说，你呀、啊，你就是指那个禅师，你自己以为呢是禅很通，教非常通达，禅教自负，就认为呢弘扬净土的是棒正法轮断佛的种子，这个呢逐渐你呢几乎呢都是因此魔附在你身上，丧心病狂啊，认迷为觉，指正为邪，那简直是在造地狱的种子。讲到魔附身哦，大家有空可以去看一看《楞严经》后面有一种五十种阴魔。讲到呢，末法时代哦，很多奇怪、奇奇怪怪的东西啊，很多魔会附身，就啊让人很多人觉得说啊，我已经成佛了，而且我有很多徒众这样子。好，大家有空可以去看一看。接下来，佛释迦牟尼佛、阿弥陀佛在往劫当中，他们都发大誓愿要广度众生。释迦牟尼佛发什么愿呢？他要在这个五浊恶世成佛，用这个污秽、用这苦空无常的众生来折服众生的烦恼习气，劝他发心求生净土。而阿弥陀佛则安居在发愿要建一个西方极乐世界的净土，用清净庄严各种快乐来摄受众生，所以一个呢往这边推，一个那边往那边接，这是他们两个佛菩萨发不同的悲愿。你呢现在只知道渔夫渔妇啊，老公公老太婆要念佛就藐视净土，你为什么不看看华严经里面最后入法界品，善财童子五十三山，等到正道要成佛的境界的时候，普贤菩萨还用十大愿王来劝他回向西方极乐世界，才能赶快圆成无上的佛果。用这个来普劝华藏海众呢，难道没有很深的用意吗？下面又说了，华藏海众呢没有一个是凡夫或二乘人，他们通通都像那个是等觉菩萨，四十一位法身大士，同破无明，同证法性，他们呢都能够乘本愿船、本愿轮，在无有没有佛的世界现作佛身。现佛身哦，不单单是成佛才可以，只要四十一位法身正教原教以上呢，他就有能力现佛身普度众生，所以因以佛身得度者，即现佛身而为说法。而且你想想看，华藏世界海中有讲无量无边的净土，何必一定要回向西方极乐世界呢？由此可知啊，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才是众生一生了生脱死、出生死苦海的玄门，也是呢成佛最快的捷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阿弥陀佛有一生补处愿。阿弥陀佛在四十八大愿无量寿经说，凡是一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保证你一生会成佛，这叫一生补处愿。所以你想想看，那些大菩萨为什么要去西方极乐世界？ 就是赶快的成佛嘛。他只想找到一个方法，说我怎么样赶快的成佛。好，请看下面。所以从古至今，所有的禅宗教下的大丛林，早晚的客诵，没有一个不念阿弥陀佛求生西方极乐世界。所以各位看丛林的晚课，大部分都是念阿弥陀经啊，单日阿弥陀经，双日呢就拜八十八佛忏悔文。八十八佛忏悔文后面的那段偈颂呢，就是什么？就是普贤行愿品嘛，最后再放蒙山。所以自古以来的丛林，不管哪个丛林都念阿弥陀佛。他就讲，你呢在丛林里面学习那么多，怎么反而对净土法身毁谤呢？就像儒家讲的，习以不察，日用不知啊，啊，除了你以外呢，没有人呢比你更愚痴了。所以他就说，好像你天天呢都在呢用，可是呢你天天都不知道。百丈丛林里面呢的丛林清规里面就讲说，念佛修行啊，还是以念佛最为稳当的。好，接下来他就说，华严经是所有诸经之王，而且王于三藏。华严你都不相信，那你就是一禅提啦。一禅提就是没有善根的人。纵使你今生不堕阿鼻地狱的话呢，啊，临终的时候呢，啊，他说，纵使你现在就没有立刻堕阿鼻地狱，临终的时候也会堕无间地狱啊。我想要离开生死苦海，所以求生净土。这个我是指印光祖师，汝是指那个禅师。你想要得到苦，没想到你去毁谤华严经啊，你就修你的行吧，我走我的道。所以道不同嘛，不相为谋，你走你的独木桥，我走我的阳关道。那这样的呢，将军不下马，各自奔前程，道不同不相为谋。他说你就吧，你可以走了，我不想跟你讲话。哇，对印光祖师呢非常的慈悲，大力的呵斥了他一顿。结果呢，那个禅师被一骂了，你说哎，头脑也清楚了一点，他就开始发问。下面就是禅师跟印光祖师的一问一答，非常的精彩。第一个问题，他就说道最重要要宏通，那我有疑惑呢，所以要剖析呀，你要为我解决啊。你这个就是印光祖师啊，你就慈悲慈悲，何必呢要这样拒绝我呢？他就问啊，这个呢，首先呢，禅师就问，他说我听过毗卢遮那佛是遍一切处，这个佛性所住就叫常极光，只要证得法身，当下就是常极光净土，又何必以生灭心来舍东取西，然后才能得得到呢？这是他第一个问题。其实这个问题啊，就是世间人通通都会问的，这叫执理废事。好，我先解释一下。他说我曾经听过毗卢遮那，我们常常在供佛的时候有叫毗卢遮那佛，有没有？好，圆满报身佛，千百亿化身佛，这叫一佛三身。这毗卢遮那佛就是清净法身佛，清净法身佛翻成中国话叫遍一切处。什么东西遍一切处呢？我们的佛性是遍一切处的，所以佛所住的地方叫做常极光净土。常极光就永远非常清净光明的世界，只要证到法身，当处就是常极光。那何必要用生灭心？生灭就是有取有舍的心，舍东而取西呢？这个哈，这个问题啊，就是我们一般人常讲的执理废事。尤其是那个谁，地颠禅师，有没有哈？视线啊，喝酒吃肉啊，对不对？你看他讲酒肉常理过，佛理心头坐。那有人就讲，你们佛家都这样讲了，那吃素有什么关系？不，吃肉有什么关系呢？讲到这个故事，我讲一下。以前呢，地颠禅师他是佛菩萨视线的，但是在传记里面呢讲他只喝酒，但他并没有吃肉。 那他呢，为了度众生，度他过去是一些酒肉朋友啊，所以他就要示现呢，吃酒喝肉也没关系。后来他徒弟就很不高兴，师父，你叫我们持戒吃素，结果你自己呢专门吃肉。那有一天呢，他就知道说，好吧，徒弟对我有点意见，他就说，好吧，各位徒弟，明天呢早一点起床，做完早课以后跟我一起去，你们记得要带锄头、本机，好，他们都准备好了。那他们就跟着去，那他就说，师父啊，你今天带我去哪里啊？跟着我来嘛，走走走，越走越笨，现在往蒙阿波坟墓那里去。那时候呢，这祭奠禅师呢就挖开一个坟墓，大口大口的就在吃那些尸体。那徒弟吓死了，而且他吃的那个刚刚呢入藏的呢，还嫩肉都还很嫩的，血淋淋的。那他就说，徒弟来啊，你们不是要吃肉吗？这里有很多肉啊，对，每一个坟墓你都可以挖开来啊。他们吓死了，他当下呢他就跟他讲，假如你们不能这样子像我这样呢，吃死人的尸体就跟吃鸡肉与鸭肉香喷喷的平等平等的话呢，那你就还是老老的实实回去给我吃素。还有一个宝智公禅师也是这样，那他也是示现啊，他常常呢每一次呢都要叫一个徒弟去抓一只鸽子，然后他到寮房里面去炖，那他徒弟就天天都闻到炖鸽子肉的味道，就很不高兴。就有一天，他都趁师父不在的时候就跑进去，跑进寮房里面，看到那个鸽子肉炖好，他就呢因为很匆忙就拔了一个鸽子的翅膀就把它吃了。结果这时候师父回来，他赶快躲起来，躲起来以后他师父知道，徒弟呀，奇怪，我们出去的时候门是锁的，怎么开啦？有没有人进来啊？他说没有啊，没有啊。好，他说好吧，那你就出去吧。就他呢，师傅一打开，诶，这鸽子呢，怎么少了一个翅膀呢？他就当着他徒弟的面前把鸽子吃进去，咬一咬，吃完以后，然后一吐出来，那个鸽子是少一个翅膀的。他说另外一个翅膀在哪里呀？他徒弟说在我这里，在我肚子里。他说你吐出来啊，你能不能吐出另外一个翅膀来啊？他说我吐不出来啊。他说你假如能够像我这样死的吃进去活的吐出来的话，你就可以吃肉。当然这两个祖师都佛菩萨带来的，他的示现意思是说，他是用特殊不得已的方法，为了度一些酒肉朋友的众生他才这样。所以一般的众生常常会直理酒肉常理过嘛，佛理心头坐，费事那他就不吃素也不持戒啊，也照样杀生，这样是不对的。假如你真正做到平等的话，那你为什么不想想看那些烧水桶的啊，或是那个你假如吃鱼吃肉跟吃素一样，那些蟑螂蚂蚁老鼠你怎么不吃呢？假如你连那些肮脏的东西吃进去你也平等平等的话，那你不起心不动念的时候，你才可以谈到呢你不吃素而吃荤，这个就是直理废事。同样的，修净土的人，假如不明了道理，尤其遇到很多外道啊或其他宗教呢毁谤的时候，他呢就会动摇他的信心。很多修禅的专门直理废事也会说，你不是讲吗，心净则土净吗，唯心净土自性弥陀啊，那你何必要念佛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呢？这个就是直理废事。乍听之下好像很对啊，但是我问你，各位请头低下去，请头低下去啊，看地板是什么，是黄金为地呢，还是呢水泥地地板？对，假如你看到的是黄金为地的话，你就可以讲唯心净土自性弥陀，假如你看到还是水泥地的话，还是老实念佛求生净土，好，不可以直理废事。那这个他第一个问题就是直理废事，他说当下就是常寂光啊，当下就是法身遍一切处啊，你何必要舍掉东边而一直去起西方极乐世界呢？乍听之下很有道理哈，你看印祖怎么回答他，谈何容易，常寂光净土虽然当下即是，这理是这么说，但是你要自断就净啊，圆证毗卢的法身，否则你亲自不能够得到那样受用。 原教有十住、十行、十回向、十地等觉，这就41位法身大士，都是分证。你假如当下原证毗卢的法身，你就不妨当下说常极光净土、唯心净土。假如没有的话，你只是光说说时属宝，光说不练啊，不免饥寒而死，像画饼充饥啊，得不到利益啊。好，他下面第二个问题，你看哈，他就立刻问：唯心净土，自信明陀，中门常常这样讲，应该是不有错呀。好，印光大师就说：中明所说的是专就理而说，并不是讲事。所以佛门常讲理事要圆融，要坚固，不能偏在一边。所以然者，先要让每一个人了解这个不设因果修正凡圣生佛的理，因为真正的自信呢的念头里面并没有凡、没有圣、没有生、没有佛的念头。